Hope I can accept the wild thing in me. Hope nobody comes to tame her. She can be free.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理想编辑部，我是思珍。本期节目是看理想同名专栏拥抱女性创作者的第一期，我们会在这里邀请一些姐姐妹妹分享大家的奇妙人生。今天来到这里的是演员莱西亚，你可能不太熟悉她的名字，但一定记得她的脸，或者至少记得她的眼睛。她是电视剧《山花烂漫时》里被张桂梅拯救的001号学生谷雨，电影《向阳花》里被迫妆容的黑妹，也是年会不能停中的社畜和弦。去年年末，她在电视剧《反人类暴行》里演主角的妹妹童玉兰，她的眼神击中了我。我想起她之前那些倔强又野性的角色，想知道她眼底那股突破屏幕的生命力是从哪里来的。不久前，我们在北京见面了。真实的莱西亚跟我想象中的一点也不一样，也跟她所饰演的角色相似度有限。她是一个十分理性的人，不会告诉你她为了演好一个角色付出了什么，但她会真诚分享她已经消化好的部分。用《山花烂漫时》的编剧原子弹的话来说，莱西亚真诚但不活泼，在热闹的环境中也不怎么热闹。所以你即将听到的是一个从角色背后探出头来的真正的莱西亚。我得先说一下，能跟你聊天真的是挺快乐的一件事儿，因为我之前就看过很多你演的作品，尤其是那个《山花烂漫时》里的谷雨，我很喜欢他。
谢谢。
年初的时候我看了《反人类暴行》，其实当时就已经很想找你聊天了，但一些机缘巧合，所以我们这场聊天最终在3月份的时候实现了，还是很快乐的。
太好了，最终还是见面了。
对，还是见面了。而且最近这段时间，不是你的新剧《除恶》也是完结了嘛，在那个剧里面呢，你饰演了一个自闭症女孩小鱼，我觉得可以从这个角色稍微开始聊一下，进入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
好。
很多人看你演戏的时候会被你的眼睛吸引，因为他们看上去真的又大又黑很亮。但是《除恶》里的小鱼是一个自闭症女孩，她被毒贩利用，台词也不多，也不太用眼睛来直视别人，相当于把你眼睛里的特质又藏起来了一部分。所以你当时接这个角色的时候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呢？
她确实是一个很神秘的角色，大家对于这个群体的了解也就我自己吧，好像当时是不清楚的，看了一些关于他们的纪录片各方面的阐述，就大概知道了原来他们的感官世界是要比我们强烈放大好几十倍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里面，他们对各种声音啊影像这种，所以其实他们的世界还挺奇妙的，他们无法跟人对视，我是了解之后才感受他们无法有一个社交的一个状态，无法对很多东西做出我们觉得是正常的回应，但其实在他们的世界里面是有一个自己的世界的。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想象力非常丰富的一个世界，一个感官不同的世界。其实我也很想去了解跟感受，所以我觉得其实从小鱼身上也增加了很多这方面的想象力吧。生活中各式各样的人其实都是一样的，他们的世界其实不能用我们的一种好与坏或者说对与不对去评价他，我希望我自己是对于他们是不做评价的去了解的。我演完之后可能像观众会看了，说我是不习惯去看，
就是你演完之后你会不太去看自己的。
对对，其实那种感觉还挺奇怪的。
你是会有一种羞耻的感觉在里面还是？
对，没错，那种羞耻感也不是对于角色吧，我若是在现场的话，我好像自己不太爱看，我自己会觉得哪一块地方好像是更为真的，哪块地方是没那么真的，可能我自己会下意识的有这些评价。当然我觉得我自己看又跟导演看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尽量让自己不去评价自己的表演。我现在看监视器还会有非常 别扭的感受。当然在后面制作完成之后要去配音啊，有这种需求的时候，或者说最终首映会提前给大家看的时候，那种会去看，但那个时候看的情境又不一样了。当我的状态完全已经是回归到我自己生活里的时候，我会下意识的会觉得那个人不是我的那样一种感觉里面。
那你会对自己的表演比较满意吗？因为你不太倾向于去确认他的话。
我觉得这种满不满意好像在于我导演的反馈吧，就是有没有达到他想最终的一个期待的，或者说他最终想要的。我就是很难去评价自己，我尽量也不再评价自己。
这真的能做到吗？就是尽量不去评价自己的。
其实挺难的，但是就是当下如果说是在专注于我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时候，还是大概能够可以做到一些。
嗯，因为就像我刚说之前对于你的一些了解，就尤其是在看一些剧照啊，或者是真正的你演的那些剧集的时候，就能感受到你眼底的那种像野草一样的那种生命力，它很野生但是又很有劲儿。然后我觉得这种气质或者说特质是比较少见的吧。你会觉得这种特质跟你本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但其实在我的生活中这样的人还挺多的。这种生命力就是大家与生俱来的嘛，大家可能在不同的时刻会突然激发这种东西，在现在这么快节奏的生活中其实慢慢慢慢的忽视掉了，但是大家本能里面还是会对这个东西是向往和吸引的，它就在大家的身体里面。如果我有这样子的东西在的话，我觉得也是一种对我自己的提醒吧。我希望可能大家也能够找到一些自己本能的一些快乐的感觉，如果能提醒到大家的话，我觉得也挺好的。因为我小的时候确实比较跟大自然的关系近一些，从小城镇里面长大的，人其实就是一种动物，世界上的事情好像一切都是在一个循环起伏、波动起伏的一个状态里面，所以看到、感受到这种平衡了之后，好像对于一些事情就会觉得其实它就是那样的，不会去过度于纠结太多。大家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吧。
嗯，
是不是说的太抽象了？
是稍微有点抽象，但是我们也可以更具体的，刚刚讲的也挺好的。其实你演的很多角色都是很有主体性的女孩，比如《山花烂漫史》里的谷雨，还有《追风者》里的牛春苗。在角色之外，你会觉得自己也是一个比较坚韧有劲儿的人吗？
我不知道这个跟坚不坚韧有没有关系啊。但是我从小长到大，好像我在感受跟接受当下的东西。然后大家会问，哎，你有没有后悔过什么什么啊？之前的一些什么事情，你就会想，哦，我一直在学习接受这件事情就已经很难了，所以就根本没有时间再去想我要后悔什么。自己内心有没有接受一件事情，其实还挺重要的。
通常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哎，这个事儿怎么这样了？我有点后悔我当时做的一个行为，但是你会直接去接受它。
对，因为我觉得有太多的事情都是从反问这种角度要去出发的，但是我的性格里面需要一段可能自己独处的，当然我也没有做到特别好。包括谷雨身上就有特别重要的这样一点，他永远是不去反问或是干嘛，他永远是先去行动，再去大家看或者就明白了他的这个解释了。因为有太多的争吵都是从反问开始的，如果大家都只说陈述句的话，大家就会注重在表达自己了，但大家都会去反问对方，其实大家是需要从对方身上去以要求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所以有很多的矛盾都是这样来的嘛。所以我会觉得好像如果自己能够这个是简单能够度过的，那我觉得是可以的。当然有些时候又会回到一个会发现有些争吵是不可避免的，它就是要发生的，那么就让它发生。但是如果在生活中有些东西是可以做到自己直接去做的话，那我觉得也无所谓。
谷雨会跟你比较像吗？
我有问过我周边的朋友，好像他们也觉得性格的话有些方向上确实是有的，但我可能相对跟他来说还是会现在学会了表达了一些。对，我觉得他可能要比我更怎么说 更轴一点，
嗯，就是更执拗一些嘛。
对对对，我觉得他的那个劲儿可能是更执拗一点。对，
那你当时是怎么跟谷雨这个角色相遇的呢？
当时其实在剧组里边，导演是有希望跟本地当地的那些女孩们大家能够生活在一起的，而且在那段时间里面是一个大集体，就真的像一个班级，100个人。在那段有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其实大家是不知道每个人的角色是什么的。我觉得这那是一个去了解那片土壤，跟大家去寻找当然他们就是他们的样子，但是对于我是演员来说，可能我得去学习了解他们的生活，然后去找到一些共性。我觉得在那个状态里面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然后到后面才慢慢慢慢的，哦他是这个角色，我是那个角色，是这样奇妙的就产生了。
一开始去试戏的时候，导演会分配给你们角色吗？如果不知道自己最终会演哪个的话。
我自己刚开始的试戏片段，我记得是另外一个角色，但当时好像那个角色也没有非常确切的名字。但是大家的身份都是一样的，就是云南的当地的女学生。直到后面去参加完训练营之后，大家一起生活之后，才有了角色上面的分配，
然后就分到你去演谷雨了。
对对对，其实真的还挺奇妙的。
是，其实反观你演的角色很多都是倔强少女，她们被主流社会忽视，但是都在很努力的求生。包括谷雨，我觉得如果不是张桂梅校长的话，可能她就被父亲用30000块钱的彩礼卖掉了。还有去年你演的两部电影，第一部是《向阳花》里面的黑妹，她是被迫装聋，还有一个是《震耳欲聋》里天生的聋哑人张小蕊。这种挑战性是你有意为之的吗？
其实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看下来好像刚好就是一些比较特殊的群体。其实我自己去接触或者是被选择的时候也没有去归纳总结这个，就是我觉得从他们的身上我能不能产生好奇，发掘他们的一个性格人格魅力，我的出发点都在这里。有些时候跟角色确实是一个缘分，因为我自己的状态每次可能也会有变化。
我确实会觉得可能到后来的这些是因为你演的太好了，所以这些角色都会来找你。就比如说之前是向阳花那个角色演的很好，然后后来震耳欲聋也来找你。我觉得这是你的天赋，就是你的这种天赋创造了你在这些方面的一些感染力和表现力但是你会觉得它另外一方面会形成某种限制吗？
会啊会啊，
选戏的时候
大家还是会去用大数据去做一些选择，但是反而这种其实是重复的。我们好像我觉得看到的都是过去的一个东西，但是如果你要创造一个新的东西出来的话，肯定是要抛开数据的。有的时候怎么说，我会觉得数据其实是一种下限吧。如果要做出能更有内容或者说更有商业价值的一个东西的话，好像需要做出一些有风险的事情，也是一个演员的困境吧。好像有一些可能演员也会像我自己，边缘的这种人群演很多，然后可能会有更多这种来找过来，或者是大家会觉得行业会觉得，哦，你是不是就是演这些，或是哦，我觉得你之前不错，那你现在继续，这也是一个困境。或者说有些演员演警察就得一直演警察，但其实每个人的心态是变化的，所以有些时候为了争取到自己心境不一样的角色的时候，其实是需要更努力，要更有一定风险性的去学习更多事情的。
那你想要打破这重限制吗？
当然会啊，当然会，但归根结底在于自己嘛。其实这种限制是在于大家好像觉得被选择，但是我觉得选择其实是相对的。大家看到的这种主动的一方或者是被动的一方，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相互切换的状态，就是能在我自己的范围之内能给别人提供更多的选择。我觉得这种程度上不一定谁是主动或者谁是被动。对，我会这样去理解这件事。
这个过程你是怎么想通的呢？想清楚自己其实不是一个绝对被动的状态。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有自己的擅长的东西跟自己的观念，可能别的行业我自己也不是特别了解，但是站在演员上，可能每个人对于文字的想象是不一样的，有各种各样的演员，大家都可以去演，只是那每一个导演去导的时候，可能这个角色也是不一样的。那么他是什么样的，我觉得没有人能够去说这个是对的，那个是错的，我觉得只能在当下的那个环境里面，导演选择了，哦，他想要这种，那就是这种。所以我觉得不是任何人的错，或者说如果我没有被选上，我就是不好。我自己的理解就是，哦，我的选择，我发挥我的优势做出了这些，那如果选上了，我会觉得，哦，那我的这个可以帮到导演想去呈现的东西，或者说我自己要去发挥我自己的长处。那如果没有被选上，我觉得，哦，只是没有契合上而已，但不代表谁对谁错。
我感觉你在这方面还是挺随心而动的，比较遵从这个事情它自己的一个发展规律，然后也不太会去责怪自己。
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大家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因为现在行业越来越饱和嘛，都特别努力，也很钻研，但是我觉得努力是当然一定的，钻研琢磨也是一定的，但是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好像就是会陷入到一种挺难受的状态里面。因为可能在我们这个行业表演来说，你有些时候就是业余一点，或者说你没有那么的职业化，可能会更让大家跟大家的距离会更近。有些时候好像我别那么专业的去看待这件事情，好像你要稍微有一颗业余的心去做，反而会触发到一些不同的灵感。
嗯，那这种业余的心是不是也是跟角色保有一定的距离？但我现在突然很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在演这些角色的时候，有为哪个角色落泪过吗？或者就是说对他的那个情感感情的调动会更充沛一点？
哇，怎么说，其实都会有，如果没有的话很难去触动到观众吧。如果这个东西都没有触动到我的话，也找个洞钻进去了。我能感受到他那刻的开心，或者说他在这个世界上最珍视的东西是什么，他想守护的东西是什么，包括他在他无能为力的时候他有多么的艰难跟无助。当时会觉得好像全世界只有我能够感受到他，我需要相信这个人就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我也相信世界上是有人确实在这样的情境当中的，因为就是来源于生活嘛。所以每当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当下一刻我好像了解到了这个人的一些状态，我会觉得那一下是很被戳到跟打动的。怎么说呢，每次演一个角色的时候，其实有些时候就是那种兴奋与痛苦是并存的，因为在戏剧里边确实把很多的张力大的情节挤在了一起的时候，但是你很难想象一个人为什么短时间内会遇到这么多的事情，然后他就聚集在了一起。如果我在努力的相信这些事情都是真的话，其实那个压力，情绪压力其实很大的，过程挺痛苦的。结束的时候，我会觉得其实在前期里面这个人物的一些想法已经在我的脑海当中了，我也不觉得那是一种分开，因为我知道了他的思维模式。这么一说我
真的很T
哈所以不算一种分别，跟角色建立联系就是这样子的。天哪，好T。
其实现在演员很流行在演完一个角色之后写一篇那个告别的文字吗？你会想要去写这种东西吗？
没有哎，这种事情怎么讲呢，其实有些时候，其实说的很真实一点，就是有些演员他确实有这种形式感，他会在开始写然后结尾写，我觉得这个是每个人方法不一样，他需要这种起始。有一些媒体会发现演员有这个习惯之后，会把它变成一种营销方式，有些营销就会逼着，哦，一个剧播完了大家都写吧，那要去有一个结案，像陈述。但其实我自己从心里面，我觉得我自己啊，其实我没有觉得我跟他有那种意义的
连接，
对，有些时候我还是会时不时冒出 他的一些思维，就是确实是曾经的一个记忆，有些时刻还是会想，哦，我觉得他在这方面处理得很好，那他会怎么想？
嗯，就是他的一部分始终留在你的体内。
有些时候吧，包括有一些角色如果说是真实存在的或者怎么样，我手机里面也会保留一些，比如说这个原型人物，或者说帮我处理台词，比如说要学习方言什么的一些本地的本地人去帮我录的一些东西，我都会保留。我觉得那些东西就是一个这个人真实存在的一个我的自己的一个印记吧，这种分别来源于大家对剧组其他工作人员的感情吧。
哦，对，
嗯，
可能剧演完了大家就四散各处了嘛。
嗯，对，但是剧组确实这样是常态。
对，我会觉得你饰演的很多角色对自己的一个情绪应该在当时的那个情景下是消耗比较大的，因为这些角色他的故事都要么是沉重一点，要么就是很有自己所处在的那个处境需要面对的一些困难。
嗯，
但是这个东西对于你来说又好像不太会构成某种消耗。
消耗当然会有，特别是剧跨的时间段比较长，比如说反人类暴行的时候，又是一个在讲战争的一个内容，肯定首先去相信这个东西或者短时间内去表达这个东西就已经其实挺艰难跟痛苦的。嗯，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长时间的在那个里面可能不是一件怎么说，就是当然要专注，但是当那个环境脱离的时候就适当的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会涌现更多的想法出来，就是我需要保留在戏外的一些思维，就是在恰当的时候，这样才能有一些更活跃的东西出来吧。嗯，如果一直钻研在里面可能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你会用一些什么方法吗？
就是在戏外的时候可能会听一些音乐，我特别喜欢英国一个乐队叫做 Wolf Alice。
嗯，
它里面有首歌叫 How Can I Make It OK。
嗯，
对，然后每次听那首歌就还挺重拾一种能量。
嗯，就又回到自己作为兰西亚的那个状态里了。
对对对，现在看到我的状态跟如果说我在剧组的状态，我自己觉得还是有区别的。
嗯，
因为生活里面好像可能在做一个角色前期的状态里，确实你得就是得去理性的，或者说有一些逻辑性的去做功课，然后去分析一些东西。但是如果说是真的是到了现场要拍摄什么的，好像就是得稍微无脑一点。我自己就觉得让自己放空一点，因为已经到那儿了，你没有什么可再去做的太多的东西了，就反而就沉浸在当下的状态里面去适应去感受。有些时刻我自己的情绪也会被角色带动，我觉得这是对于演员来说应该是一个挺常有的事情，但是好像也在一个波动的状态里面吧。有些时候就是演多了，好像哎自己某一段时间情绪也挺暴躁的，但是慢慢的可能有一些沉浸的时刻，又让自己慢慢静下来去做一些专注的事情。
嗯，
然后我觉得就是一个起伏。有的时候我也会去要求自己，哎，为什么不能一直是一个比较沉浸或者说比较专注的在做这件事情呢？为什么心里这么躁动？但是有些时候我会觉得我的那个思维就是觉得，哎，去接受它，现在就是躁动的，那就去接受它，只有接受了我才会下一个又会到那样的状态里面。
嗯，
我觉得反而整体来看它是一个平衡的状态。
确实，就因为你也多次提到平衡这个词嘛，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吧，就是你平衡住了，你才能够让自己更好的投入到不一样的一些体验里面。
哎，其实我发现这个的区别在哪里了？
嗯，
当然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我发现就是当你觉得自己越渺小的时候，你就会获得更多自由。
越渺小越自由，我可能现在就会有一些那个跟你成长背景联系在一起了。
嗯，
因为你之前也有说过，你好像就是新到了一个地方之后，你会用那个地方的空气还有土壤来进行一些感受。然后但是这种空气和土壤的认知其实是一种很肉身化的体验，就是你用自己的身体去感知当地的一个状况。
因为我小时候的成长环境就是小城镇，镇上各种各样性格的人都有。小的时候会觉得哇，自己一定是一个 一个长生不老的人。你知道人生下来会面临要离开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小的时候会觉得哇，这在我身上绝对不可能发生，我以为是有一种特异功能，然后让我规避掉这件事情，我觉得不可能。然后那段时间就是一个很透明的一个状态，也会觉得自己的身体还能做出各种各样完全无法达到的高难度动作。我小时候就是各种翻滚啊，然后在地上前滚，各种翻那个单杠啊什么的，然后跟男生比赛跑步啊，捉迷藏啊，爬柳树啊，
就是非常无拘无束的一个状态，
挺野的。
嗯，
然后我也觉得人就是动物，其实人的事情就那么一些，每个地方可能都是这样，人的事情就是那些。比如说我可能小的时候是一个别人会觉得哦是一个乡下的女孩，然后进入了这个行业里面之后，可能我要去见一些比较厉害的人的时候，跟他们要坐在一个非常商务的地方，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一开始也会很无措，有一种警觉的一种状态吧，因为没有安全感。但是慢慢的我会发现，哦，原来事情就是其实是一样的。每个人有他当下的目标，每个人有他接下来要去的地方，大家在那个环境当中，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哎，就是你能看到每个人的欲望是什么。
嗯，
那个欲望是都一样。可能在我小的时候，我看到的我身边的人、朋友或者大人，我自己也好，我觉得就是这些，那么我去到那个环境里也是这些，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同。
哦，那种欲望都一样是指哪种方向的？
是指一些本能的感觉吧，因为人是动物的话肯定会有动物的本能，包括对于自己事业的一些野心，我觉得大家也都能感受得到吧。只是现在大家在一种快节奏也好，或者说是一种行业比较饱和的状态里的时候，大家会好像慢慢被忽视掉。但其实我是觉得大家也是能够感受到的，我是觉得不要困在里面。
那你刚刚说你觉得人类都是动物吗？小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吗？
我觉得自己有点像那种野鹿。哎，
鹿。
对，因为我会觉得它又有静又有动，它又是一个在林子里面不留下太多痕迹，
哦，很轻盈，
很轻盈的一个感觉的一个存在。我小的时候是这样想象的，特别是我小的时候有这种想法，然后我长大之后有一次在拍戏的时候，当然这个戏现在还没有上，是拍了一个电影。然后当时拍着拍着，就真的跟一头鹿，就是它刚好走过来，当下就想，哎，我想要摸它一下。我摸的时候，它就真的低下了头，然后过来蹭我，让我摸它。
嗯，
哦，我当时就有一种奇妙的感觉，我觉得，哎，我真的跟这个动物是有缘分的。
在多年之后，跟童年的那一头鹿
突然走过来的。
你小的时候是在茶山上长大的吗？
对，我们那儿会有一个茶季，小时候家家户户确实在自己的家乡老家那片是有自己茶园的。
嗯，老家的名字芭蕉侗族乡。
哦，对，是一个少数民族的一个聚集州。我高中也是在恩施。
嗯，
上大学的时候就去了武汉。
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做演员的呢？小的时候在比较自由自在的玩的时候，你会想自己长大之后可以做一些什么吗？
其实我真的是在学习，在高中的时候就接触到了学习表演这件事情。嗯，因为当时好像觉得在学习上身边的一些同学他们更有优势，因为他们好像记忆力就特别好，但好像我发现我自己更擅长于对于碎片化的一些东西的表达。
嗯，
我好像能知道当时那刻的东西是形容出来。如果是一直要去寻找爱做或者擅长的事情，我得再去找找摸索一下。然后后来接触到了之后呢，我也是觉得是一种尝试吧，我也不知道自己之后能不能做这个。直到大学毕业拍戏了，其实仍然在怀疑这个问题。
但其实我觉得高中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很理智，因为你会去想到同学是一个擅长什么样的状态，然后自己又是擅长什么样的东西，而不是说大家一定要符合同一个标准。
对，我高中学校大家成绩都还挺厉害的。
嗯，
是一个挺高手云集的地方。
嗯，
我觉得 还是自己比较想早一点去做这个事情吧，早一点去学习另外的东西。因为我小的时候好像我爸妈就觉得好像挺喜欢唱歌跳舞的，当时其实对于表演这个词的理解也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上，然后演员也没有办法想象他们的工作的样子或者生活的样子什么样，离得很远。直到真的去学习这个东西的时候，才会觉得哦，原来是这样的。但是到了真实去拍摄的时候，你又会发现原来拍的东西跟上学的时候老师教的东西其实又是一个不同的东西。老师教的是更多的是一种工作上的方法跟概念，但是你到了真实的工作要去拍摄的时候，其实它又会更激动，或者说是更各种各样不同的标准或是要求，然后那个时候的人的理解就要去变换。我觉得也是在不停的怀疑当中吧，能不能去做，有没有方向，有没有错。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有感受到自己有所成长有收获，我就觉得还挺好的。
嗯，从上大学开始读表演专业之后，其实对于自己是不是要做演员这件事情还是有所怀疑的。
对，
那这种怀疑是什么时候慢慢的缓解的呢？或者说它现在消失了吗？
嗯，我觉得其实有一个最实在的问题，人对于一件事情真的是肯定自己了，特别是这种工作性质，一定是它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吧。
嗯，
就是当解决生存问题的时候，你会觉得啊，那我要这个东西我能做，
就能养活自己。
对，其实说白了就是这样子。
嗯，我会觉得你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比较能够沉得住气，对于很多事情没有那么着急。你之前参加过明日之子嘛，但是你参加完它之后你又回学校继续读书了。就是通常情况下，可能大家当一个事情迎来了一个不一样的变化的时候，会想着要不要顺着这个变化走下去。
嗯，
你又回到了学校继续去读书，这个过程又像是一种回到了一个更安静的环境里面。
对，因为当时在大学的时候其实学习的就是表演嘛，唱歌呢其实是自己从小到大一直以来的爱好，但是也没有非常系统的去学习过。我记得当时节目有在各个大学有海选，当时呢我自己去学校里面，然后偶然就去参与了这个海选，然后就通知说你要不要来复试，到后面说你要不要来上节目，然后自己也去询问了我当时大学班主任的一个意见。
嗯，
因为我觉得这其实当时在我看来也是一个我需要勇气去尝试的一个领域，因为毕竟我在学校里面学习的不是音乐，是表演。我记得我班主任跟我说，他说演员你迟早要面对有曝光这件事情，如果你在现在就出去去体会一下比如说他们节目是怎么做的呀，或者说是自媒体是什么样子的，他说其实也是一件挺好的事情的，然后你也挺喜欢音乐的，你也可以去尝试。我觉得我抱着这样的心态去学习到了很多吧。当然我觉得因为那个节目它是专业性还是挺强的，更偏于原创歌手，进去了之后会发现参与它毕竟是一种有比赛甄别机制的，你还是要有备而来的。
嗯，
所以越比到后面确实是觉得自己离真正的专业的肯定是有太大的一个距离了。我当时也会觉得自己来的发心也是去学习到各方面这种外界的东西，但是我知道我学习的东西不够，所以我还是得继续回到我之前的一个，然后就回去继续上学嘛。
那你会有浮躁这种情绪吗？
浮躁，当时的环境确实会有，因为综艺它，观众的声音会很多。回到学校当中，可能朋友们也会去聊一聊变化什么的，你要不要去说，哎，你可以做什么，或者你可以做什么这种。我内心的那种不安全感来自于我对我自己有没有信心跟底气。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有些时候需要有所准备的一个状态。
那这种信心和底气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渐渐变得有了起来，或者说建立起来的呢？
其实我小的时候一直在说一个问题，就是我爸妈比如说开家长会，然后就问我的老师有没有什么 对我的评价，我老师都会说其他都挺好的，但是老师说就觉得他不踏实。然后我从小就很好奇，我说踏实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我每次确实有做完老师给我的作业啊，那他为什么还要说我不踏实呢？我又纠结过这个东西。长大之后我发现某种程度上就是我不太钻研，就是我对这个东西没有持续的学习跟摸索，我只是表面做了一个基本，
嗯，
或者说有一些我认为可以了就可以了，对，可能我的标准比较低。对，我发现原来不踏实，可能我的理解是这样子的，长大之后就有些时候会憋着自己去做一件事情，有些时候我做一件事情会下意识的觉得 OK 啦，结束啦，然后我心里觉得能不能把这个再弄一下，我一想到哦，对对对，要弄一下，就会逼着自己哪怕是多迈一步也好，但我觉得肯定你生活中大家肯定有比我做的更好的人，会逼自己好几步往前。
嗯，你刚说就小的时候经常被老师评价不踏实，我很有感触。我小的时候经常被评价的是浮躁，就是我也是一个比较浅尝辄止的人，就很多事情都会尝试，但我觉得我差不多掌握了，我就不会再尝试它，我就跳到下一个继续接触别的东西。但是后来意识到这样不行，就是你还是得有一个东西比较深耕下去。但是这个过程我发现它是很缓慢而又漫长的。
那有没有可能是你面临的选择其实挺多的？
嗯，有可能是我很难意识到这个事儿，因为本来我的职业就是一个题和一个题嘛。我准备完这个我就准备另一个，可能就是这样的职业性质也掩盖了我的一些问题，现在才想说自己其实是要深耕一些东西。
嗯，那其实也挺好的，这不说明，我觉得不一定要这样想，我觉得每个人的节奏不一样。
嗯，
比如说就像我们俩聊天，你觉得哦，我好像是现在比较沉静或者说集中一点冷静一点，然后你说你自己比较躁动一点，好，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在的一个节奏，但不代表我以后不浮躁，我也可能一会儿出去也浮躁了，你可能面对一个事情比我也更冷静，我觉得这是一个每个人在不同的节奏上面。
嗯，
我也焦虑过，就比如说现在我都是在演一些年纪很小的角色，但其实我的年纪已经比市面上可能跟我演差不多角色的女孩其实年纪比他们大挺多的，然后呢也有可能是年纪比我小的，可能他们现在在行业里面的一个成绩其实也挺耀眼的，然后也有声音说哎，那为什么就各种各样，那其他工作行业里面的我觉得很多朋友也会有，但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一个每个人的心理节奏不同，每个人迈入行业的年纪也不一样，然后在我的想法中我觉得就是一个正常的，我跟我其他现在在上班的朋友是一样，就是读完大学之后去面试，可能有试用期，有解决不了温饱，然后到后面再能养活自己，能确定自己能做这个事情再去做，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着急，有些时候社会会要求你要这样子，但急也没用。
嗯，
我自己选择的是接受啊，我觉得节奏不一样，我现在可能是要晚一些，或者说我可能比别人要落下了很多其他的一些经验也好，或者是被大家知道的这个时间也好，但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有一些看似别人比我先越过去的问题，可能到他某一个阶段他会再重新遇到的。
嗯，就是人生不能跳步。
是的。
嗯，
就他也会遇到那个问题的，可能我现在花了那么多时间去躁动也好，焦虑的东西也好，可能到后来我就不需要再考虑了。对，我觉得就是节奏是不一样的，因为人就那点事情。
嗯，也确实相对你的履历而言的话，你是走的一条很按部就班的路，大学毕业要开始演戏，就2020年演第一部嘛，是那个在一起里面的角色。嗯，但是
还能认出来。
但是后面我会觉得你的那个演技好像是不知道从哪一部开始他就有一个不一样的感受了，很明显的有着很大的进步。
其实说下来的话应该就是山花吧。
嗯，
因为山花有一个很大不同，当时分量一下子就多了很多的一个角色。
嗯，
我好像跟镜头要去相处的时间就多了很多，能不能在那种状态里面能够保持那么长的时间，那确实是一次考验。就从那一刻之后我好像觉得哦，原来是可以慢慢慢慢慢慢的去做到的，然后才去哦，那这方面就不用担心了，可以再去想想别的。 敢去尝试跟释放一些自己的想法。
嗯，那演古语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做演员这条路算是比较稳当了吗？还是说还会有一点点怀疑？
可能演员就是时不时的就会陷入到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嘛。但是我的理解有一种，我觉得每个人确实都会有一份自己的工作或者是喜欢的工作，但是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做这个吧。我不觉得自己一定要做着就做不了别的。其实我心目中的好演员是能做演员以外的事情的，他要有这个想法跟一定能力说，哦，我也可以去做别的，或者说是别的爱好别的行业也好，我觉得要有这个学习的态度。现在我觉得能力不到吧，但是我心目中的好演员其实是那个样子的。
哦，嗯，我想到你好像之前说过自己最喜欢的演员是张曼玉。
对，我小的时候国内也可能了解的演员也没有那么的全哈，嗯，但是从小到大的想法确实是有一点这样子。
嗯，但他其实就是属于在自己的演艺生涯里面功成名就，但他又能做其他的事儿。他现在还会经常在小红书上分享自己的生活视频什么的。
嗯，所以我觉得他内心肯定很强大的一个人吧。
嗯。Let me be a dreamer, let me float. I can see the whole world from my own little cloud. 其实在看你演的很多角色里会觉得都是一些主体性比较强的女性，像反人类暴行里面的童玉兰，她所生长的一个环境就是危机四伏的，她要面对一些很残酷的事情，然后也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去完成一些她所坚定的信念吧。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谷雨，在选角色的时候会有一些自己的什么标准吗？
嗯，其实之前大部分都是被选择，
嗯，
演员可能状态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但我觉得我自己方向上会去选择我能擅长表达的，能被大家看到的一个人格的一个亮点吧，或者说他自己的魅力在哪里。我觉得我每次会去对这个感到兴奋跟好奇，想去摸索这个事情。
还是你开始说的那种，虽然是有点被选择被动，但还是会自己主动的提供很多不一样的展现。
是的。
嗯，那目前为止有哪个角色是你主动选的吗？就是我要演他，比如说在地来的这些本子里面，你就看到这个角色觉得很受触动或者什么的。
有啊，还没演呢，真的差不多都是被选择呢。但是这种被选择真的又是相对的，像向阳花还有反人类暴行基本上是我觉得是来源于我直接就感受到了导演对我的信任跟期待，这算是一种被选择，但是同时我觉得当下自己是很开心跟很有动力的，很短暂的被选择的一种感受。
但是我会觉得你现在演的那些角色都是有效演出，就大家能看到你演的那个角色，觉得他演得很好，并且记住他。
嗯，我觉得自己也在想做到这件事情吧。每一个角色，我觉得好的一个状态就是剧里也好，电影也好，其实展现了他人生的某一段的故事。如果说这个角色，我自己是相信他是真实存在跟鲜活的。如果这个角色能被大家记住，甚至如果说能好奇他是什么样子，我觉得非常非常开心。有一些幸福的时刻是来自于当别人知道我演了那个的时候会很惊讶，
嗯，
哦，原来那个是你，我觉得哇不太一样。
你刚刚也提到了年龄的问题嘛，就很多找上你的角色是比你的实际年龄要小很多的。我有看到很多评论会觉得你长得有点像初中生或者高中生，可能也是一种干净，因为气质很干净，所以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评价。
可能就是单纯的脸肉有婴儿肥。
嗯，
也有可能吧。
嗯，但是现在这件事儿还会困扰你吗？
我觉得之前有一段时间确实会吧，因为我意识到我的心理的一些状态，实际年纪确实跟这些角色是有出入的时候，自己会确实会为此感到难受跟困惑。
嗯，
再到后面我会慢慢觉得这种事情，如果说没有太多的 被标以演员的一个标签的时候，反而是一件挺好的事情。没有看到我就觉得哦你是演员，我反而会觉得哦也更好。其实某种时代会也一方面阐述了能演更多的角色吧。
嗯，
那年纪这个事情，我会觉得可能就大家对角色了解比对于本人要更多，所以会有这样的一种态度。对，大家看到的确实是角色嘛，就是十几岁。但你见到我之后，你会觉得我十几岁吗？
我不会觉得你十几岁，就是二十几岁。但我觉得二十几岁的人长得都一样，就是大家看着都差不多，
是
这个状态。
是是
是，嗯，因为你刚刚说大家是认识你的角色的状态，会觉得他是那样的一个年龄嘛。虽然你本人不是，你会想要让大家更多的认识一下你本人吗？透过角色来认识你本人？
嗯。我觉得我的这个想法其实有改变。我以前其实还挺害怕当我自己站在观众面前的时候，我会觉得一个是有一些角色其实跟我本人很不一样，大家如果在看到我的时候会不会发现不是他想象中的样子的时候，他会不会对角色产生失望。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会觉得伤害了我所饰演的角色。
嗯，
还有一个是让大家更多的看到我的时候会不会对我之后演的角色会产生影响，大家会不会变得不愿意去相信如果这是一个很活泼的角色那怎么是你呢，对吧。
嗯，
但是好像我后来慢慢意识到是我的那个分寸好像还不太一样，可能以前太过于不去跟大家分享自己的想法什么样子了，到现在我觉得有打开很多吧。
嗯，就是也有想要在大家面前展示一下真实的自己。
比以前要更加多一些。
嗯，我有看到你就是小红书上开始发那么几张的
生活照，开始分享生活了。
对，前面确实是比较少一些。
我觉得前面真的是几乎没有。
哦，对，几乎没有。
对，就至少有了一些吧。
有在一点点的把真实的自己往外展现一下。
嗯，
那现在路上如果有一些人遇到你，
嗯，
他叫你的时候是会叫哪个角色的名字比较多，还是说直接就叫你本人的名字？
嗯，其实之前好像确实叫古语的会多，特别是年长一些的叔叔阿姨确实会叫古语多一点。
嗯，
到现在好像确实知道我的人是比以前要多了一些的，会叫出我的名字了。
嗯，我突然发现漏了一个问题，就关于你的名字，因为兰西亚是一个很特别的名字，
okay.
然后也挺好听的。我想知道这个名字是有什么寓意吗？
其实特别简单，这要问我爸。
嗯，
其实我爸在我妈妈要准备生我的时候，他想出了两个名字，一个是男孩的，一个是女孩的。我这个名字是我爸年轻的时候很喜欢李小龙，后来他知道了李小龙定居在了西雅图。
哦，
对，然后他就很好奇那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因为作为他来说他没有去过。我爸爸是一个很有冒险精神的一个人，所以他觉得那样子的名字好像代表着，我觉得是他一种期许跟愿望吧。
嗯，
就是代表着外面的世界的一种魅力跟好奇。然后我就说那为什么你不取一些其他地名，嗯，什么蓝曼谷、蓝纽约啊，你说什么其他蓝柏林，你为什么要取兰西亚？然后我爸爸就说，嗯，哦，我当下的感觉就是这样，我就去了。
那个男生的名字是什么？
叫，哎，我忘了，好像蓝什么一，还是叫蓝一什么？
哦，
好像是三个字
啊。他也是地名吗？
不是，那个就不是了。那好像承担了一份责任呢，好像不叫那个是对的。
啊，嗯哦，对，蓝西亚，哦，是这种寓意，比较自由嘛，然后往外走。
因为我自己也好奇了，
嗯，
小的时候不是大家都会按照那个辈分派系去起名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哦，就
中间
那
个字是
有
家谱辈分的嘛，
嗯。
其实到我这里应该是零，树林的林，其实我应该叫兰陵什么，
嗯，
但我爸没有这样起，他就起了一个他自己莫名其妙想出来的，嗯，
对，但是又很和谐，就是很契合你的气质。
嗯。
让我们来聊一些可能跟生活有关的话题吧。就你平常不拍戏的时候会做一些什么呢？
其实宅在 家里的时候会更多一点，看电视，然后自己瞎做做饭，会出门去骑自行车，户外跑步啊干嘛的，然后爬爬山，大部分的时候还是宅着的。
您自己待着会无聊吗？
不会，我还挺能宅的。我确实对社交的需求有点小。
我也很能宅。我最大的理想就是有一天如果可以不上班的话，我就一整天都躺在我的沙发上，然后我可以看小说。
那什么时候你会突然觉得我想干点什么？
在我歇够了的时候，我就会想干点什么了。
这种时间最常在，
反正现在如果我周末要是有空的话，我一定会在沙发上躺着，然后看小说，看个半天起码，同时电视也开着，放着我喜欢的电影或者其他的动画片之类当背景音，就这样度过一个半天，然后会觉得自己的那个灵魂得到了安息，然后才能起来，就是出门，不管是运动还是干什么，才能干点别的事儿。
挺有意思。
你会这样吗？在家宅着做什么呢？
会在家里唱歌，然后弹尤克里里，类似于这种。
哦，
有的时候在瞎唱哎，或者听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乐队的歌，或者是学着唱一下。
这还是挺释放的。那你最近在看什么电影吗？因为我看了你说你之前很喜欢一个电影叫《水牛城66》。
对对对，
我也看了那个电影。先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那个电影的大概内容。电影它是1998年拍完的，有一个男人呢，他从监狱里面出来要回自己的家看望父母，但是与此同时他也想完成自己的一个复仇计划。这个过程当中他就碰到了一个女孩，他强行让那个女孩成为他假扮的女朋友去见他的父母，反正大体上是这么一个故事。我看的时候觉得喜欢他的人和不喜欢他的人应该都有自己比较明确的一种理由。
看完之后才知道这是这个导演的一个半自传吧。他拍的时候也很年轻，如果这真的是他的一个生活的体验的话，那我觉得他是拍这个东西是为了跟他自己去和解也好，或者是给他自己一个回应也好。我很羡慕这种勇气。
就是一种袒露。
对对，而且整个电影的结尾那个力量很波动很长，你会觉得很荒诞，有一些幽默，但是你又会觉得很悲伤。首先女孩子很美丽，但是那种美丽是有一些疯狂的。就是看似好像她在里边这个男主角要求她扮演，然后她就好像就答应，后面还配合她，但其实她内心很善良，但是我又觉得她时刻又透露着一种对需要被爱和需要的东西的一种疯狂。我觉得那种疯狂是一种魅力。就是如果他下一秒做出了一件非常让人惊讶的事情或者什么，我也觉得也都合理。那种疯狂的魅力是一种很挺强大的一股能量的。然后男主角我是觉得他看似好像非常的桀骜不驯，但是我觉得他彰显了一种我觉得很有魅力的特质，就是男性身上的一种脆弱感。就他看似好像很强大，很反抗，很反叛的一种感觉，但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内心脆弱的一个人。我觉得那一刻爆发的时候，那一下会感染到我，男生跟女生身上一个最吸引我的一个魅力吧。所以我就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对，就是这种模糊性。不过导演的确很坦诚，他对自己很诚实。
所以他就是从自己的故事出发的。
对，就作为一个半自传体。那你最近在看什么书吗？
之前看过韩江的素食者之后，我就把它以一个整个系列
全看了，
全买了，但是现在还没有看完，还没完全看完。
我也很喜欢韩江，他的《少年来了》写的也很好。
那个我还没有看，我现在在看那个什么，有点像诗集一样的短，叫《白》。最近在看那个《白》，我很惊讶于他对于瞬间化的表达，我觉得其实那个对于演员还挺有用的，他能够把他的人物在一个瞬间的感受用文字去表达出来。挺让我觉得哇，很受震撼的。素食者里面有一段是他写那个女主角发现他对自己周围的生活感到一种完全的突然来的不适应跟一种 自己不存在于这个空间，抽离灵魂，抽离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忘了那个具体的文字啊，但那一段的这个表达会让我觉得是他从生理心和我想到了，说他每天都在不断的做噩梦，
嗯，
唯一醒来的时候是一种口水往外涌的一个状态，精神跟身体分离了，我就一下子觉得他描述的从感官上面就非常的具体，
嗯，
其实我觉得跟演员有的时候的一个表达，瞬间化的表达是同样能够共情的，
嗯，这么说来是，而且我会觉得就尤其是你在演一些角色的时候，不仅仅是眼神有那个角色该有的状态，还会通过一些肢体语言来进行表达嘛，
嗯，
就是心理和身体这样双重的去进行一种展示，
嗯，反正多看一看确实会带来不一样的想象力。
那下一个问题是，就是你的身上是否有一个特质，它同时是你最大的优点，是你最大的缺点？
我觉得就是有些时候很讲逻辑这件事情吧。
哦，我深有同感。嗯，
你是察觉到了我，还是说你自己？
我察觉到我自己。
哦，
我有时候可能会因为比较讲逻辑这件事儿，我会想要给一件事情结案。就他在我这里
钻牛角尖是吗？
会有一点容易，因为我要理解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嗯，
然后在我这儿他就算是一个可以结案的东西了，然后他就可以被我放在一边，
嗯，
但如果这个东西它是打结的，我就会不太舒适，我的那个情况和表现是这样的。
嗯
我不知道你的那个逻辑是。
我的逻辑我就是给予了一个解释，但我发现到有一些东西是不讲逻辑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好像这种是可以存在的，
嗯，
可能在角色可能处理当中，其实还是大部分是有这个人物的一个生活逻辑在里边的，
嗯，
因为他当下的需求就是那个样子。我在体会到，如果说有些变动，我会觉得有那么一两处、两三处有这种很跳离的东西不在我的这个逻辑里，其实我觉得也是可以存在的，就是人当下有些时候就是这个状态。
嗯，
我给予我自己的一个解释就是这样子。
嗯，那你有遇到过那种自己理解不了的角色或者是一些段落不知道怎么去演的时候吗？
嗯，有啊，要么就是我可能前期对于他的一些生活方面的东西还没有了解到，要么就是我可能很紧张吧，嗯，或者说跟对手演员或者说是跟导演的交流不够，导致没有很放松，我可能会这样去想。
我记得你之前应该是说自己在演古语的时候好像要叫张桂梅老师妈妈，然后那个妈妈的情绪不对，然后宋佳老师就跟你说什么什么。
哦，对，我记得那场戏好像是因为其实是要一边抱着她一边哭，有些时候她在情绪里面，我当下可能会下意识就吞字，说的没有那么清楚，
嗯，
但是当时的那句台词对于这个戏还挺重要的，所以怎么在那种状态里面同时又得清醒的知道你要说清楚一点。哦，我觉得当下好像我顾及不到，那下就记住了，就是那个时候台词也需要再表达的给观众更清楚一些。
所以当时宋佳老师是说了什么？
宋佳老师就是愿意再就是大家可以再来一次吧。虽然老师他也是每一条也会给不一样的一些，就是我跟大家配合上他也会有不一样的一些东西。我会觉得当下的一个氛围确实是一个大家都在专注在创作的感受上面，当时自己又会觉得被大家包容了，然后又可以再来一次，然后要好好的把这句话再说出来这样。
嗯，那接下来会想要演一些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其实还挺想演科幻片的，其实我觉得大家也挺好奇未来的样子，我自己也很好奇，特别是现在有了 AI 之后，然后大家也会对现实会有一些焦虑吧，但是当下也会看到一些机会，我觉得大家会也有触发自己不同能表达自己想象力的一个空间，这种程度下我觉得我对科幻片也挺好奇的。
嗯，
然后再就是 爱情片吧，因为爱情片在我的心里面确实是一个很难的一个表达。比如说你看过上一部最你心目中你觉得好看的爱情片是？
这么突然一问的话，我脑袋里只跳出一个电影是 La La Land。
哦，对，但有些人不认为它是一个
爱情片吗？
对，因为它是确实包含的内容很多。
嗯，
有些人不这么想，他不认为它是一个非常纯粹的爱情片。
嗯，
对，可能大家心目中的爱情片就是还是集中在讲感情这个层面，但是我自己心目中最喜欢的也是 La La Land。
哦，也是 La La Land。
对，
我很喜欢里面的歌，就是我可能情绪比较失落的时候我就放一下，尤其是开头的那个歌，就大家在车上跳舞的那个歌来听。
啊，Another Day of Sun。
哦，对对对
对
对
对对，哦，我也是。哦，里面我都按照那个电影出场然后听。
嗯，你喜欢 La La Land 的理由是什么？
我很喜欢那个 Emma Stone。
嗯，
然后还有 Gosling，而且他们合作过很多次了，两个人的交流吧会让我觉得很有触动。包括这个电影又有喜欢的音乐，然后他同时也有讲演员，然后他也讲了包括梦想、职业，然后期待、遗憾，就是我会觉得他综合的特别好，时刻都很美。
嗯，
又是梦，又有梦想，又有梦境。如果只讲爱情，好像大家每个人的情感观会不一样。
嗯，
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像这种类型就是他会讲除了爱情以外的东西，就跟我的情感观比较接近。爱情这件事情它其实也包含了其他方方面面的事情，就是我会觉得那个能量会更强大一些。
嗯，现在可能我觉得想拍好爱情片不太容易，因为大家会比较容易把女性角色在爱情里面呈现的有一点窄化，可能它更像是一个爱情至上，但是对于她其他的生活面向的展现又会相对收窄。
那你觉得拉拉里面有吗？
她没有啊，她就是自己主体性很强的这样的一个女性角色嘛，然后呈现了她的事业，呈现了她的情感方面的各种变化。
嗯，所以还是因为他讲的不光只现在的爱情里面，我觉得他就讲到了其他方面的东西。
嗯，
就是我会觉得当你有了自己生活的一个积淀，就是让大家感受到了这个角色的生活之后，再去讲他的感情，这个人的出现对于他来说是什么样子的，可能会大家会觉得更丰富更多面一点。所以我觉得不能只限在两性的关系当中，在创作上来说我觉得还是一件很难去把握的一个东西嘛。
嗯，我也觉得很难，因为你刚刚说就是比较符合自己的情感观嘛，说来来，那你的情感观是什么样的？
因为我是一个土象星座，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的室友是双子座。
嗯，
包括我上大学其他的一些朋友们就是风象火象会偏多一点。
嗯，
他们的谈恋爱的经历会比我丰富，然后作为好朋友就是我好像看到我当下建立的一个感受是我会看到两个人的需求是什么，我会觉得是两个有把自己残缺的那一块希望在对方身上找到的这样一种关系。当然每个人不一样啊，我会觉得是一种有些程度上会是一种消耗的一个状态，甚至会产生一些我不知道，我当下会觉得不是我所期待的那种，但是当下我会觉得我期待的是什么呢，我也想不到。然后到后来慢慢的先做到养活自己之后，我才会意识到情感这方面的事情，包括我也看了很多爱情片，然后自己跟父母聊然后讨论这些，我发现有些时候好像尊重是优先比较靠前的，就是一旦尊重没有了的话就挺难的了。所以说某种程度上就需要两个人一开始是一个比较相对于自我意识比较完整，当然做到完整其实就太难了，就是比较自洽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你才能看到对方的一个优点，也能看见对方的一些缺点吧。但是我觉得先要做到能够长期觉得我能尊重他的，再到希望能跟他有一个怎么说呢，希望他好。
嗯，
我觉得更多是这样的一种 状态当中吧，但同时你自己完整。如果说是形容的话，就相当于有一点像两个都是比较趋于圆的人，然后相遇，就我觉得才会做到能够去尊重对方的一些东西，不然就会逐渐会变成一种索取吧。这是我理想中的状态是这样的，当然我自己知道其实挺难做到的。
嗯，我觉得如果真的能塑造出来这样子的角色的话，这样的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那这个剧应该会挺好看的。
但是大家对于爱情的观念又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就是觉得是轰轰烈烈的，或者说是那种刻骨铭心的，是他心目中期待的样子啊，这太复杂了，每个年龄又很不一样。 对，
每个年龄对爱的理解都不一样。
对对对。
那如果就是更窄化一点来问的话，你会想要接下来出演一个什么样的女性角色呢？
其实我希望是一个更松弛一些的吧。
嗯，
其实我现在的想法是这样子的，之前可能大家会觉得哦，要去证明这那，是不是要多演一些非常底层啊，或者说很苦难的东西啊，其实那是一种认识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我觉得了解其他的一面也才能够更多的对丰富自己，所以我说现在我觉得有些时候可能希望自己又松下来一些吧。
那你是一个想要踏出舒适区的，还是觉得没有舒适区这回事儿的？
我其实不给自己界定舒适区，因为我相信人都是会变化的，对于孤独跟不安全感，我有些时候还挺享受的，那种会让我保持一些警觉、危机感和一种清醒吧，才会想去做自己热爱的事情，才会更勇敢。我是这样子的一个感受。但是人就是生来他就是孤独的，我觉得如果能找到一个完全了解自己的人的话，比如说父母也好，或者是另外一半也好，我觉得就是一件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了。但是我觉得不得不承认的是，我觉得我相信大部分的人还是内心觉得自己是孤独的。我觉得对于孤独的这种状态里面，大家还是，我自己有的时候会让自己尽量去享受。
好，那我们就来到了一个最后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如果可以对下一个来到我们栏目的女性创作者提问，你会向她问什么？
我会提问她平时都喜欢做什么。
这样的一个很日常的问题。
Say 个 hello 吧，
打个招呼，虽然我们还不知道下一个是谁，但是没有关系。今天跟莱西亚聊天非常开心，我觉得聊完之后是发现有些事情，可能因为我原本想要去了解为什么你能够把一些角色演得那么的有劲儿，或者说我想要了解你的这股特质是从什么地方而来的，就它是怎么在你的生长的过程当中产生的呢？就是我一开始会对这个东西很好奇，但是现在聊完之后我会发现，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气质，它就是会自然而然的在你的生长过程当中流露出来，大家也会去找到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然后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并且就这样很好的走下去。
反正我不知道，对对对，希望大家就是尽可能的在自己的环境和生活里面去制造更多的为自己，或者说是为其他周边的人去创造更多的选择吧。
因为选择是可能性嘛。
对啊，因为现在其实大家怎样都能活嘛，我还是就抱着这种心态的话，就是饿不死就行啦。
好的，一二三，就这样吧。
The hour of sleep